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奉你的名再一次聚集。主啊，这个世界正在发生迅速的、剧烈的变化。我们看到邪恶的势力，正在吞噬、迅速的、猖狂的吞噬人类社会。然而，你的作为奇妙，我们看到许多沉睡的基督徒，在一次一次的事件当中被你所叫醒。主啊，虽然人很快又会转回到沉睡的状态，但是主啊，你有你的方式。这个世界我们也真的看到了，就算像查理·克克这样的劝人回归正常的情况，给人指出蒙福道路的人，他死了，却有许多人去欢呼，真是人的心能够硬到什么程度？这也正应验了主的话，在启示录中所告诉我们的时候，日子将到的时候，让那个恶的继续为恶，让善的继续为善，义人继续是义人，邪恶继续是邪恶。主要今天我们真是看到这种情况，在以色列的问题上也是，支持以色列的会继续支持以色列，反对以色列的，再有什么摆在他们的事实摆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也会视而不见。主要这真是一个奇葩的时代。然而，你还在等待，主啊！我们看到现在有许多的人因为这一件一件的事情就归向你，主啊！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今天晚上我们来学习约珥书的时间，也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今天晚上继续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
阿
门，
门，阿门，阿
阿
门，阿门。
门。
哦，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进入到旧约圣经概览的约珥书。在小先知书里面啊，这个有三卷书，是针对北国以色列的，就是开头的这主要的三卷书。一个呢就是何西阿书，一个呢就是阿摩斯书。最后一个呢，就是弥迦书。那么这三卷书的主题呢，何西阿书是指出北国以色列在信仰上的败坏，神要对他们进行审判。那么在阿摩斯书里边呢，是北国以色列在道德上的行为上的败坏，神要对他们进行审判。那么到了这个弥迦书啊，就是这个神的时间到了啊，神的时间到了，所以他们这个神要根据律法啊，根据这个立的约，然后呢，让他们重新失去他们的土地。所以这三卷书啊，一个是信仰，一个是道德，一个是时间到了，不再有时日了。啊，毁灭马上就要到。那么，在这三卷书的中间啊，我们说，这个圣经的记录呢，常常像三明治，是吧？它是在这个书与书之间啊，穿插了一些其他的内容。其实，在这个大先知书里边呢，它虽然是一卷书啊，但是它中间也是牵扯到、穿插的啊，插入对于一些外邦人的信息啊，等等等等的啊。那么在何西阿书啊，因为何西阿书是小先知书里边的第一卷啊，也是针对北国以色列书写先知里边的第一卷。那么他先对于北国以色列啊，在这个信仰上的堕落的这个审判，这个是基础啊，然后这个信仰堕落了，它才会导致行为上的堕落，也就是说，何西阿书在先，阿摩斯书在后。 那么虽然神对于北国以色列在信仰上啊，他们的堕落，当然也提到他们在行为上的堕落啊，预言了他们的这个将要受审判啊，将要受到这个管教和惩罚。但是呢，先知的信息永远不是停在绝望的里面，而是从来都是经过审判以后呢，都是有这个复兴和盼望的应许。所以呢，在何西阿书的最后14章也是提到了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啊，为他们的这个因为我的怒气啊，要向他们要转消。然后就预言啊，他们有复兴的日子。那么这个到底怎么样呢？啊，什么时候复兴呢？或者有什么现象呢？啊，那么接下来在阿摩斯书没有进一步来审判之前的时候啊，中间就加上一个约珥书。那么约珥书呢，我们给他一个题目叫做"耶和华的大日"。啊，耶和华的大日啊，约珥书的主题啊。那么他神借着约珥，向当时的世代的人来宣告三个耶和华的大日，啊，三个耶和华的大日。那么他的写作时间啊，仍然是在这个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前的时候，啊，大概这个时间。那么约珥书呢，啊，没有明确的说明，他的写作时间，这个也没有明确的说明，就是，到底是北国啊，还是南国啊，是吧？没有明确的说明啊，但是。后面啊，明确的说明是犹大和耶路撒冷。应该来说呢，就是有些人认为啊，他的写作的时间是比较早的，啊，反正就是针对子民以色列，可能兼顾着南国和北国，因为南国和北国啊，这个都是神的子民，然后呢，都要经历这三个耶和华的大日。当然了，主要的还是南国犹大，是吧？南国犹大，南国耶路撒冷啊，在这个耶和华的大日的信息里边呢，他们是更加忠心的啊，因为很多事情啊都是发生在耶路撒冷的啊。那么这三个耶和华的大日啊，第一个呢，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一章到第二章11节，看看啊，第一章一到二章，上边出现很多的这种2章11啊，这是第一段啊。第二段呢，就是2章12到第二章的最后。啊，到32节，然后就是第三章啊，整章就是第三段啊，所以第一章的这个第一段呢稍微长一点啊，到第二章的11节，这个第一大段落呢是指的第一个耶和华的大日，什么耶和华的大日呢？就是耶和华根据律法，对于犯罪的神的子民 进行审判、管教甚至惩罚的日子。这是第一个耶和华的大日啊。然后第二段呢，就是第二章的12节到32节。那么，神的管教要带来悔改，所以当子民悔改的时候，神要应许他们，把这个灾难从他们中间挪去。然后呢，就预言新约时代的到来，第二个大日就是在子民悔改的时候，新约的开始。那么这新约的开始是以什么为标志呢？五旬节，就是《使徒行传》里边，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使徒们就引用了约珥书这个第二章从28节往后这一段经文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应许，这个应许就在这儿写下来作为预言写在圣经里边了。那么我们知道新约时代的正式开始新约时代的正式开始就是从五旬节的圣灵降临。教会诞生，对吧？人真正的在这个圣灵里边开始，重生圣灵与教会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降生还不是新约的时代，那是一个过渡。主耶稣是新约的立约的使者，他来到世上的时候，是为新约的到来，把这个救赎的工作来做成，所以旧约的结束，我们说是到施洗的约翰，是吧？主耶稣说这个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所以主耶稣是经过一个短暂的中间的过渡，然后五旬节圣灵降临，是正式新约时代的开始。然后第三个大日，也就是说，从《使徒行传》所记录的五旬节的圣灵的降临，就是约珥书的第二个耶和华大日的兑现。到第三个耶和华的大日，那就是到1948年到今天以色列复国这件事情。今天我们看到呢，以色列复国的情况跟约珥书里边所记录的真的是非常的相似可能有一些还没有完成但是呢，已经非常准确的应验了。那么这一个以色列的复国第三章里边所预言的这个复国呢，当然不是指的所罗巴伯时间的那一个复国，因为，这一个复国，第三章约珥书里边的这个复国呢，它一定是在五旬节之后，是吧？因为那个从所罗巴伯从这个巴比伦被掳，然后在波斯的时候回归的那一次，回归那个不叫复国那个叫回归，那个回归呢？肯定是圣灵还没有降临呢，是吧？第二个耶和华的大日还没到呢，是吧？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以色列子民这个遭难的日子，到五旬节圣灵降临那是经过了六七百年的时间，是吧？然后呢，第二个从五旬节的圣灵降临到以色列复国。这个经历了2000年的时间，是吧？所以这个次序和事件都是清晰的。这样呢，我们就来这个一步的来看这个今天我们要讲到的经文信息。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什么问题？耶和华的话临到比托尔的儿子约珥啊，这个约珥，这个就是耶和华是神啊，UL 啊，就是这个耶和华是神，他的名字啊，比托尔啊，这个 Patuel 啊，就是神的意象啊，他的父亲啊，这都是看来都是非常属灵的名字啊，而且呢，这个神的意象啊，比托尔的儿子约珥啊，这两个名字呢，就是神的意象，然后耶和华是神啊，这个比托尔这个尔呢，就是 El 啊，就是 Elohim 的这个缩写啊，Patu 啊，就是意象啊，然后U 就是。或者耶啊，都是这个耶和华他的缩写啊，所以这个 UL 就是耶和华是神啊，所以这个神的意象啊，使我们最后看到耶和华是神啊，这个他的名字也非常有意思。那么，当我们继续来看约珥书的第一个耶和华的大日，也就是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先来看一段经文啊，就是我们来看一下《申命记》第28章啊，《申命记》28章。那么，在《申命记》28章里边呢，就是提到了，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若遵行耶和华的话的话。他们要得到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福气啊？如果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啊，所以15节这个地方就是说，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这里边重要啊，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必要追随你，要临到你的身上。这里讲到许多许多许多许多的咒诅啊。那么到了第38节的时候呢，啊，这里就说到了啊，说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啊，收进来的却少。然后呢，因为被蝗虫吃了啊，你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的酒啊，就是喝它的果汁啊，因为虫子把它吃掉了啊。然后你全境的橄榄树却不得，这个就是你全境有橄榄树啊，却不得其油抹身，因为啊，这个树上的橄榄不熟就落了，是吧？你养育儿女，这个也不算为你的养育儿，要被掳去啊。最后又说，你所有的树木和你地里的出产，必被蝗虫所吃啊。然后再。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啊，怎么怎么怎么，这就是另外的选啊。这里两次提到了啊，这个被蝗虫所吃，又提到被虫子所吃啊。所以蝗虫这个灾难呢，是神这个早在律法里边就预言到啊，就是这个说到，如果以色列啊，他们不好好。遵行律法的话呢，那么这个蝗虫之灾啊，就在他们中间发生了，就要发生。因此呢，当这个约珥书啊一开篇的时候，就是提到了这个蝗虫之灾的问题啊，所以说，这里就说了啊，说老年人呢，你们都要听啊，国中的居民啊，你们要侧耳听，在你们的日子。过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情吗？啊，然后呢，就是你们要把这样的事情啊，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那么，这个你们要将这个事情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这个说法啊，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神曾经是借着摩西啊， 传递过这样的一句话啊，我们也来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出埃及记第10章，出埃及记第十章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的臣仆的心刚硬。”那么神没有软化法老和他臣仆的心，目的什么呢？就是为要在他们中间啊，要彰显神的神迹，然后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行的这些事儿，和在你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们的子孙、儿子和你们的孙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迹不能老是重复的出现。所以呢，要把这个见证啊，要传下去。那么这里要叫以色列人把他们传到子子孙孙，是为要纪念神曾经拯救过以色列人。那么这种出埃及的故事不能，或者这种事件啊，不能老是发生啊，所以发生一次就要永远记得。那么现在呢，又要出现了这句话。啊，将这件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要传于后代啊，要继续传下去，那就什么呢？就是当人，这个以色列人与神立了约以后啊，他们不按照立约的话去遵行，结果他们就要被管教，就要被惩罚，然后这个。那么这件事情呢，显然是件大事儿啊，就是说，在你们的日子，你们列祖的日子，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吗？那么，也就是换句话说呢，以后啊，也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如果老发生的话，就不必传的子孙后代了，对吧？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茧虫剩下的蝗虫吃，蝗虫剩下的男子吃，男子剩下的蚂蚱吃，啊，就是这个呢，就是刚才咱们读到的律法的里面啊所说的，他们所种的这些东西，所栽植的这些东西呢，就蝗虫还有各种的害虫，就来把它吃掉了，啊，所以呢，下边就是说啊，说你们这个要痛哭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吃的东西啊，要从你们的口中要断绝了啊！下边呢，就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啊这个蝗虫之灾的严重的情况。那么具体的经文呢，就不说了啊，就是这个蝗虫一来的时候，这个灾难啊，就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了。那么当这一些啊，这么严重的时候呢，就呼召了啊，就说祭司啊，你们要痛哭啊，要腰束麻布来痛哭，伺候祭坛的啊，你们要哀嚎啊。为什么呢？因为素祭和奠祭要从你的殿中断绝了。因此呢，就是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召严肃会啊。这个招聚民间的长老和民间的一切的居民啊，到耶和华的殿向耶和华哀求。这里就说了第一个耶和华的字，哀哉啊！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是第一个耶和华的日子啊。这是一个什么日子呢？这是一个毁灭的日子啊！这日子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那里来到，粮食断绝啊，这个欢乐要止息啊。下边继续描述这个，耶和华惩罚的日子啊，耶和华的大日，来到是什么样子的？下边继续说啊，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啊，是已经临近了，那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啊，也就是说，那是一个神发怒降罚的恐惧的可怕的日子，所以这个有一对蝗虫啊，怎么样啊？下边就是继续描述，这个 蝗虫的情况啊，然后说这个蝗虫一来啊，天地都震动了啊，这个产生的这个非常的可怕啊，然后就是说因为耶和华的大日啊，耶和华的日子啊，大而可畏，谁能担当得起呢？当然，这个蝗虫啊，一方面这是真正的蝗虫，另外一方面呢，这也可能预表着，像亚述、像巴比伦大军啊，要来毁灭以色列。可能啊，既然有两个预言的这种，就是真实的蝗虫啊，也有包含着这个预表军事的这个打击的这个预表。这是第一个耶和华大日啊，就是灾难要来到了啊，那日谁都担当不起。那么这日的确来到了啊，不单单是蝗虫啊，这个北国被这个亚述灭了，南国被巴比伦灭了，这些外邦的军队也像蝗虫一样来啊，把这个神的子民呢。这个毁坏掳走，那么这是第一个耶和华大日啊。第二个耶和华大日，前提是当第一个耶和华大日来到的时候，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神给以色列人有充足的时间去反省。去悔改，所以从北国灭亡到主耶稣降生，700多年的时间，啊，到南国被掳，然后回归，啊，到主耶稣降生500、600年的时间，对吧？在这500、600年的时间里边，其实他们还经历过波斯的时代，啊，经历过希腊的时代。啊，最后进入罗马时代。那么，在整个的这些过程当中，其实他们都是好像在被这个蝗虫之灾啊，在这个毁坏、践踏，是吧？压迫，而他们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吧？他们四处漂流，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里边。那么，这样的状态要导致神的旨意啊，要导致。一个什么的结果呢？就是要悔改啊！所以从这个第二章第12节开始，到第二章的结束，就是以悔改进入新约时代啊！所以耶和华说：“虽然如此啊，你们要禁食，要哭泣，要悲哀，一心归向我，要真正的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是吧？这个，所以在这里边啊，就是要真实的从内心里边要悔改。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以色列这个文化，他们这个撕裂心肠的文化，是吧？从他们的各种的舞蹈、音乐啊，他们的这个很多的地方都能够表达出，先知信息对于子民的这种。深切的影响，所以以色列人通常不太张狂啊。这个他们呢做事情，虽然他们很强啊，他们可能很厉害，但是他还是很低调，是吧？做人啊，所以他的音乐啊，也不像这个西方音乐那么明快，那么铿锵有力啊。他们的音乐都是比较忧伤的啊。这个哪怕他就是这个，你比方说，你要向高山举目，是吧？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这应该本来是一个很坚定、很欢快的曲子，对吧？所以我们中国人做这个曲子，就是说，你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是吧？这个音乐呢，它很那个什么，可是希伯来人的音乐呢？他仍然是哒哒哒哒滴哒哒，这个很 还是很忧伤啊。他那个曲子比较曲折啊，我这也不那么熟，唱不出来。这个不是像中国的小调啊，但是它就是那种还是很安静的啊，那个音乐啊，非常的那种忧伤的感情吧。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以色列民族啊，他在这个圣经的影响的里面啊，所产生的听一点点啊。所以你透过这个音乐呢，你就可以看到他们那种，就是，谦卑啊，所谓的哭泣、悲伤啊，悲哀、进食啊，这种的，思想，这种的，氛围啊，感情是这一心归向我啊，这种很深的这种从心灵里边这种呼唤，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去，不是说去效法啊，去深思啊，这种情况。然后就是当他们要归向神的时候，理由是什么呢？因为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所以这个犹太人啊，他们非常懂得怎么样去。放低姿态啊，这个要哭泣悲哀，要得着神的怜悯啊，因为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是吧？这个或者他回心这个转意啊，留下余福给你们这个留下这些呢，也未可知啊，所以就是要争取，是吧？你不要硬着镜像一直。这个强硬下去啊，下边就告诉他们，这个要吹角，要禁食，要守严肃会啊，这个然后呢，要叫会众要自洁啊，新郎要出洞房啊，新妇要出内室，不要在里边再去，有一点还有机会就享受啊，要来哭泣，要来寻求神的怜悯，是吧？这都是这个我们啊，也要值得我们好好思想的。其实，在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个时代啊，这个堕落败坏啊，其实我们也应当，在神面前有这样的悲哀吧，是吧？那么，当这样的神的子民啊。这个如果是这样，在神面前有悔改之心的时候，啊，特别是侍奉耶和华的祭司啊，他们要这个带领会众要在神面前要哭泣寻求，啊，这个然后祭司要说啊，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是吧？要寻求神的怜悯啊，因为子民受羞辱啊，也是。神的名也会被羞辱啊，因为他们不会被称为是神的子民吗？啊，所以现在全世界的人攻击以色列，其实在背后呢，也是要羞辱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所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耶和华就会为自己的地发热心啊，为自己的地。在约珥书里边啊。后边我们会再提到啊，就是多次的出现我的啊，等会儿我们要注意到这些问题啊。所以耶和华为自己的地发热心，怜恤他的百姓。这个自己的地就是指的以色列地啊。然后呢，神就要应允他的百姓，这个前提就是以色列要真心的悔改啊，祭司要真心的悔改，寻求神，然后神就会。回心转意，啊，然后呢， 这个就应允他的百姓啊，然后呢，应允五谷新酒啊，要重新地里要长出来，然后要把这些这个军队啊，就当然当时指的是这个这些蝗虫了，对吧？这是从北方来的啊，其实这里也暗指后来的亚述和巴比伦啊，要这个把他们的大恶要除掉之后呢，就是这个图坦要重新出来了啊，被蝗虫吃掉的这些要这个重新回来啊，甚至于说这个在那些日子啊，这个所损失的啊，就是第25节，就是说我要打发那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啊，就是蝗虫男子这个对吧？那些年所吃的，这些年呢，我要再补还给你们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到了这种情况，是吧？以色列复国之后啊，现在被大家都公认他是中东小霸王啊，这个他是最小的超级大国，对吧？神在这个时代啊，把过去他们所受的委屈，一点一点的要还给他们啊。这个使他们能够，要重新要强起来，所以呢，他们要吃得饱足啊，赞美耶和华他们的神，然后说我的百姓啊，必永远不知羞愧啊，虽然有羞愧，但是不是永远的啊，神还要使他们重新蒙福。那么在这一段话里边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百姓。你看吧，这出现了我的百姓，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啊，是神的百姓。如果我们爱神啊，也必爱他的百姓啊，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啊。说你们必知道我是以色列在中，我是在以色列中间的啊，我是在以色列中间的啊，又知道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就是以色列的神。啊，然后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所以阿拉伯人的神啊，这个穆斯林的神他不是神，对吧？那是假的，对吧？这个后来啊，这一次枪击，查理·克克啊，这个枪手啊，他是一个摩门教，对吧？这个摩门教呢也不是神啊，他跑到美国去了，对吧？只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才是独一的真神。然后第28节往后呢，就是对于五旬节的应验啊，预言，也是这个《使徒行传》里边啊，就引用了这一段话。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啊，周围的很多犹太人看见啊，就对他们有各种的评论啊，因为他们就开口说方言啊，说预言。然后彼得和11个使徒啊站起来就高声说了：“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应当知道，也应当侧耳听我的话。说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现在是早晨9点钟的时候，是吧？”下边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啊，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啊。在这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要在天上显出各样的神奇奇事啊，等等等等。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必然得救。啊，这个呢，就是引用我们今天所读的，约珥书啊第2章这个28节往后的这一段预言。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啊，这个第二个耶和华的大日啊，圣经所预这个约珥书所预言的呢，就是指的。五旬节的 这个圣灵降临，天国在地上实现，然后呢，就是正式的进入时代。那么这里也提到啊，这个以后啊，在这些日子里边，以后啊，这个要出现这些情况。那么在这个日子里面啊，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到那个时候呢，凡求靠耶和华名的，必然得救。啊，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必然得救。所以这是一个福音恩典的时代，啊，这是一个福音恩典的时代。这个，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呢，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这个是指的新约时代使徒啊，这个犹太人当中得救，然后把福音要传向外邦的一个应许。那么今天的重点呢，我们要放在第三个，耶和华的大日，那就是这个关于这个1948年啊，这件就是第二个耶和华的大日，过去将近2000年的时间啊，这个1948年啊，然后减去33年啊，那就是1900年吧，再多一点点啊，1900年以后，要发生的这件事情，这个就是今天啊所发生的这件事儿。那么这个呢，约珥书第三章，弟兄姊妹特别关注这件事情啊。好，说到那日，我要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归回。那么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那么在这里边有几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啊。第一个就是我使啊，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回归，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被称为犹太复国主义的。那么，这个以色列的复国是谁让它发生的？弟兄姊妹，
耶和华，
是
神吧，
耶和华神让它发生的，对吗？
对。
对，既然是神让它发生的，那我们作为新约的神的子民，我们信的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吗？如果是这样，是神让以色列复国的，那我们会出来反对以色列复国吗？
不会，
所以
不
我
可以。
们不应当，不但不会，而且我们会，凡是一切真心爱主的弟兄姊妹会全心的去支持，对吗？那么这里啊，说我使。这个"我"指的是谁呢？约翰福音第24章，不是这个马可福音啊，马太福音啊，第24章里边说一句话，就是当主耶稣再来之前的时候，啊，这个说到那日，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啊。24章30节啊，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都要看见人子大有能力降临。说他要差遣，这个他指的是谁呀？就是人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对吧？用号筒大声将他的子民从四方，从天的这边到天的那边招聚回来。然后就是说，你们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这就是说以色列，这就是指的以色列复国，是吧？这个就跟约珥书里边所说的这个耶和华的大日啊，就是这个神，耶和华神使耶路撒冷和犹大被掳的人回来的时候，回归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时候，所以是主，我们的主啊，差遣使者，所以是他使这些人回归，使这个以色列回归的。那么这些事情呢，我们看见，我们当然我们要支持，对吧？我们要保护啊，这个立场，这个原则，我们要坚定。啊，这是我们的信仰。 是吧？这是我们的所属关系，这是神的计划。那么外邦人不信，尤其是这个穆斯林啊，这个他是最前线的人啊，可见伊斯兰教的神和犹太人的神完全不是一个神，而是敌对的。所以这就证明他们的神是撒旦魔鬼。这个因为两个不可能是同一位神，是这个自我相反的啊，这是不可能的。而圣经里边所应许的，这就是神的应许。下面说，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这个约沙法谷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约沙法这个叫耶户沙法特啊，耶户咱们前面讲过啊，这个耶户就是耶和华的简称，沙法特就是审判啊，判断，对吧？在那里实行判断啊，我要带万民聚集他们，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就是在那里要实行判断啊，这个实行审判啊，你看看这个审判这个字呢，就是 shafat 啊，shafat，shafat，这个呢就是 Yehoshafat。你看这个 shafat 是同一个字，就是审判啊。但是这个约沙法谷呢，是强调 Yehoshafat 啊，所以这个中文的圣经的翻译呢，他把这个约沙法谷啊，给把它变成了一个名字了啊。其实如果你把它直译翻译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耶和华审判的谷啊，耶和华审判的谷。这个耶和华审判的谷指的是哪里呢？其实就是以色列，啊，就是这个回归的以色列这个地方，在以色列并没有一个约沙法谷，就是指的以色列这个地方。神要招聚万民，带他到这里来。其实，这个地上的万民都会来到以色列吗？啊，当然不会。但是这里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地上的万族啊，现在，都会一同的在精神上集中关注以色列，就好像人呀、啊、都聚集在那里一样，是吧？人的精神呀、啊、都集中在这个地方。你包括联合国，包括现在世界的新闻，你看铺天盖地的啊，都是关乎以色列的新闻。以色列又打仗了，又跟哪里怎么地了？联合国又讨论这个，又支持什么了？又怎么回事？啊，又几号几号决议了，对吧？哎，地上的万民啊，都要到约沙法谷，在那里要实行审判。这个审判呢，这个 shafat 这个字啊，也可以定为说为是判断，啊，定性啊，就这个意思。那么换句话说呢，神要使支持以色列和反对以色列的人两边站，对吧？使以色列成为这个对世界判断世人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啊，所以支持以色列的就是支持神，反对以色列的就是反对神。
一季度。
哎，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说了，他们将谁的百姓啊？耶和华的百姓，对吧？
对，神的百
就
姓。
我的百姓，下边就说。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免得说我的百姓是指的教会吧。神说了，我的产业以色列就是我的产业，他强调这个问题，是吧？所以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啊，因为这些人啊，曾经把他们赶到列国去，分了我的土地，所以今天的巴勒斯坦人，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一个巴勒斯坦人。这些人就是周围的列邦的人啊，来把耶和华的土地给分了。所以这个土地是谁的？是巴勒斯坦人的吗？当然不是，这是神的。神说这是我的土地，而这个土地神已经无条件的一次永远的给了以色列，是吧？所以以色列他被赶散了，他虽然人不住在这里，但是 这产业是他的呀。你暂时住在这里，不等于就像我们可以长期包一个旅馆的房间，对吧？但是你不能说我在这里住多少年了，这个房间的房，这个房间就变成我的了，是吧？你在那里暂时居住是可以的，是吧？但是这个土地拥有不是你们的，所以等到以色列要回来的时候了，神说这块土地啊，对不起，你们要挪挪窝了，对吧？在这住的时间够多了，是吧？我的子民回来了，我要还给他们。哎，他们不同意，啊，不但不同意，反而要聚周这个纠集周围的列邦啊，来跟以色列打仗，啊，所以呢，这些人他们首先是分了神的土地。并且为自己的为耶和华的百姓，就是为以色列人研究啊，将童子换妓女啊，为卖这个童女买酒喝啊。当然，这就是形容当年这些罗马人和后来的这些人啊，把这个以色列赶散全世界的这个恶行，神对他们进行审判啊。然后就说。推罗西顿和腓力士四境的人，啊，这个指的那块土地啊，推罗西顿和腓力士，腓力士就是今天指的巴勒斯坦，推罗西顿就是指的今天的，黎巴嫩。
一般呢，对。
哎，那么这块土地呢，是神赐给，咱们刚才讲了啊，从亚伯拉罕的时候，以撒、雅各到以色列出埃及，神早就在律法里边，神已经颁布了。这就是要归给以色列人的土地，是吧？然后呢，这个土地四围的人呢，说你们与我相干，有什么干涉呢？你们不信我呀，是吧？你们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吧？然后说你们要报复我吗？是吧？你们若报复我，我必是报应，速速的。归到你们的头上，那么这个就是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历次交战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吧？因为他们来抢夺神的土地，所以现在的巴勒斯坦人喊出一个口号，就是说，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是吧？从河到海，也就是说，整个的，曾经的。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啊，就是大卫王朝的以色列联合王国的土地，对吧？那么这些人要占为己有。那么尤其是现在的这个世界啊，这个全世界的人都联合起来支持巴勒斯坦啊，所以这个就是多层的支持。先是四境的人，就是这些。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啊，穆斯林国家，然后后边呢就站着联合国啊，现在呢像英国、法国、欧洲这些国家，亚洲就不用说了，中国是吧？俄罗斯，这通通都站在了支持这个阿拉伯国家，支持巴勒斯坦，一致反对以色列。这个。所以呢，神说，不管你多少人出来反对啊，这个报应一定会速速的归到你们的头上去，是吧？然后下边就说，你们既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的宝物带入你们的庙中啊，将犹太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远方这个希腊人啊，亚玩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亚玩人、希腊人，这就是指的欧洲人啊。他们跑被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以色列主要的人啊，都是从欧洲回来的啊，包括俄罗斯、欧洲的部分啊。说我必将激动他们离开他们所卖到的地方，又必是报应速速的归到你们的头上。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给犹大人的手中啊，他们必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说这就是。这个耶和华所说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似乎感觉到啊，就是这些占据以色列地的这些所谓的巴勒斯坦人要迁移，啊，他们要迁移，说我必要将你们的儿女卖在 犹大人的手中，对吧？然后他们被卖给远方的人。这个卖啊，他不一定是用钱把他们卖了啊，就是指的把他们像货物一样的要运到远方去，对吧？所以，因为曾经他们把以色列给弄到远方去了，所以现在呢，这些人也要被弄到远方去。然后说，当在万民中宣告说预备打仗，是吧？激动勇士，一切的战士都要上前来，然后呢，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啊，这个镰刀要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啊，然后周围的列国他们速速的来，一同聚集。所以这个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啊，现在你就看看这个胡塞是吧？那都是些什么东西啊，是吧？这个现在这卡塔尔啊，也要说，哎呦，我要打以色列啊。然后你看这个真主党也好，还是这个什么，这些这个哈马斯也好，是吧？他们就拿个破 AK-47 步枪啊，就敢对待以色列的F-35隐形战机啊。所以这个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啊，我要打，是吧？这个你看现在这个胡塞啊，弄几个破无人机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啊，中国人就嘲笑他们啊，拿个拖鞋能把美国的航母给打沉啊。那么这些笑话现在看起来啊，就是那么好笑啊，但事实就在发生。四围的列国，然后呢，都要速速的来，地上的万民。都要宣告聚集，要上来跟以色列打仗。那么最近呢，这些联合国啊，联合起来啊，这个我们可以听一下啊，听一下。
146国已站队，巴勒斯坦建国稳了。以色列痛骂联合国大会是闹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宣称绝不会同意建立巴勒斯坦国。然而，不到24小时，联合国大会就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决议，支持重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两国方案。这份由法国和沙特阿拉伯联手提交的7页文件《纽约宣言》在周五以142票赞成、10票反对、12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其中概述了实现两国方案的具体、有实现且不可逆转的步骤。值得注意的是，决议通过前一天，内塔尼亚胡刚签署了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的计划。这一举动让未来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几乎变得不可能。而此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轰炸还在继续。联合国此次投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两国方案给予的有力支持，146国已站队。
所以这个从这些新闻里边啊，146国啊，所以这也可以说代表地上的列邦了，对吧？投反对票的啊，都是除了美国、以色列之外呢，都是一些小国家，那么据说还有一个东欧的这个什么，匈牙利是吧？好像也是投了反对票支持以色列的啊，但是反对这个。就是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啊，是绝对的大多数啊，146个国家，你想想那是一个多么样的庞大的一个队伍是吧？所以这真是地上的万国啊都一同聚集，然后他们要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就等于否定以色列啊。巴勒斯坦建国的条件，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条件啊？第一就是他们要把整个所谓的巴勒斯坦地区全部收回来，不允许那个地方有以色列存在。那么以色列要么出去流浪，要么到其他地方去建国，这个地方绝对不能出现以色列，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必须耶路撒冷作为巴勒斯坦的首都。那么现在以色列宣告。是这个以色列的首都，但是呢，巴勒斯坦要宣告啊，以色列要成为巴勒斯坦的首都。那么，其实这两个要求呢，完全不合理，是吧？可是呢，146个国家，支持，啊，所以这个呢，就应验圣经上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当世上的列国，这个世界大联合啊，来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神使小小的以色列啊，现在很多人说美国支持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才能打赢，其实不是啊。我常常在一些这个小视频里边回答这些人的话，我就跟他说，支持以色列的要比美国大多了，是吧？你仔细去想一想，谁使以色列战无不胜啊？历次，所以要聚集打仗啊。你看这个所罗巴伯当年回来的时候并没打仗，可是以色列一复国，1948年这个5月14日宣布战争以后，第二天凌晨就打起来了，是吧？然后他就是一打，就是周围的阿拉伯联邦啊，联军来打，那后边还包括着法国、俄罗斯啊这些国家。那么弟兄姊妹要注意啊，这个俄罗斯和法国从一开始就支持阿拉伯国家，对吧？这个就反对以色列啊，所以这两个这个国家呢，是非常邪恶的啊。所以法国这个国家虽然曾经是天主教的啊，但是呢，他的这个后来啊，这个祸害世界的，这个启蒙运动主要的就是从法国开始的。后来德国、英国、意大利，现在这个西班牙，整个这些西方国家啊，他们的敌基督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强大。我也相信最后的这个第八兽从海上上来的第八兽，就是从他们中间出来的这一个无神论为主要的共产国际思想，对吧？以人文为本的啊，什么民主、法治等等这些的啊，美国这个纽约，那一个高举火炬的那个所谓的解放女神的那个像，对吧？这是象征啊，所以美国它的建国的根基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为了要打败美国的教会，啊，它的这个政治的思想的主流，从一开始就是要消灭这一群到了美洲去的这个清教徒啊，要从本质上打垮他们。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快成功了啊！虽然经过了200多年的历史，对吧？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府啊，它的深层政府，它的这个民主法治，到了最后就要消灭美国的教会。然后先知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啊，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这大能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然后万民都要兴起，然后上到约沙法谷，然后神自己要坐在那里，这个审判四围的列国。那么现在呢，人虽然没去，但是借着互联网，使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可以大家都关注到这个地方来。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的对于以色列的态度，就产生了这个两个对立的阵营，那就是属于神的和反对神的。那么以色列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风向标啊，这个量的尺度，衡量的尺度。也就是说，以色列就是神的百姓，反对以色列的就是反对神，支持以色列的就是支持神。因为是神的百姓，因为是神让他复国的，因为那块土地是神赐给以色列的，所以在这些问题的原则上，弟兄姊妹一定要把握好。然后说开镰吧，庄稼熟了；践踏吧，酒榨满了。这个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然后那时候许多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黑。这个星宿无光，啊，这个就是今天啊，越来越严重明显啊。然后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都要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弟兄姊妹，阿门。
当今
所
是。
以我们要注意，所以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锡安，在耶路撒冷，但是呢。 这个巴勒斯坦这个穆斯林啊，他们本来他们说这个耶路撒冷是他们的第三圣地，这完全胡说八道。耶路撒冷跟穆斯林没跟伊斯兰教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但是他们背后是撒旦魔鬼，撒旦魔鬼一定要与耶和华征战，所以呢，他们无论如何用各种谎言啊，要这个抢夺耶路撒冷的拥有权，对吧？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这个跟你说耶路撒冷有什么好？底下也没有石油，底下啥也没有。阿拉伯人为什么一定要占领它，对吧？这个穆斯林都神经病吗？一定要占这个这么一个没用的地方，而且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对吧？你像现在伊朗，那么跟以色列又不接壤，对他没什么好处。卖了石油的钱都拿来去支持这些所谓的抵抗之狐，是吧？抵抗什么东西啊？就是抵抗神的旨意，要叫以色列收回耶路撒冷，是吧？那么最终呢，他们就是要抢夺这块地，占领耶路撒冷，使上帝的预言落空，知道吧？这就是撒旦魔鬼的诡计，这个就是这个时代最重要、最核心的信息。弟兄姊妹一定要看明白。然后，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住在西安。那时，耶路撒冷必称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不是不是从其中经过哈，而是不再亵渎那里，占领那里。所以呢，这个因为过去的日子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真是轮流的被外邦人践踏统治啊。从罗马时代往后，你看看耶路撒冷3000年那本书，你就知道啊，这个地方被多少外邦人轮流践踏过。现在说，上帝说 No，我回来了。你们这种，这个来占领耶路撒冷、来侵占耶路撒冷的这个事情，stop 啊，不可以再继续了。所以，这个现在以色列收回耶路撒冷，就是我们要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以色列的神。所以等到那个日子，因为现在耶路撒冷还没完全收回来嘛。啊，所以现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还是清真寺在那站着，对吧？这个里边最清真寺周围的这个重要的地区，有1/4的角落还是被穆斯林占领的，对吧？其实穆斯林占领的不止1/4，对吧？他这个说是1/4是他的，其实他占领的比1/4要大，对吧？而且他们现在呢，还是要控制。耶路撒冷旧城啊，要成为他们的首都，对吧？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啊！神要从西安怒吼啊，吼叫，像狮子吼叫一样啊，从耶路撒冷发出怒吼，然后天地都要震动，因为地上的列邦都跟这个伊斯兰联手啊，这个联合国，伊斯兰教从来不是欧洲人的朋友。对吧？可是今天的美国啊，不是啊，这个英国，对吧？法国、德国啊，西班牙这些国家简直是神经病了，对吧？联合起来，要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这个，而他们打的旗号是什么东西呢？人道主义，啊，人道主义、人权啊，打的就是这个旗号。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两个兽的联合，对吧？这个最终他们要蒙羞，啊，他们要彻底失败，然后到那日啊，大山流山，这个就是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啊，最后神要胜利，然后以色列要复兴，这个神说啊，我这个犹大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存到万代。啊，这个就是以后，在以色列复国之后，他将永远不再失败。然后他说：“神说，我未曾这个洗除流血的罪，啊，现在我要洗除了，啊，因为耶和华住在西安。”这句话一定要记住啊，因为耶和华要住在西安。以前的时候，这一些 外邦人住在那里啊，神没有在意他们，但是现在神要洁净，要把这个土地收回。弟兄姊妹，关于约珥书啊，我们大概呢就这样给弟兄姊妹快快的来过一遍三个耶和华的大日，那么，神的子民不至于羞愧，虽然他们一时软弱啊，他们这个也有和一个人的生命一样成长的过程，那么他们经过管教回来，现在在以色列有许多许多真正敬畏神的人，而现在呢，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他们弥赛亚的人越来越多，对吧？刚才咱们唱的这个诗篇啊，这个西安的诗篇啊，《Psalms of Zion》，这个音乐库啊里边这种敬拜都是弥赛亚基督、弥赛亚信徒他们写的，他们唱的、录制的，非常棒。这个灵修的时候使用也非常棒，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耶和华三个耶和华的大日，基本上都要兑现了，第二个过去了2000年了，第三个已经过去了80年，七八十年了，是吧？这个那么最后的这个基督再来的这个大日什么时候到达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已经很近了，愿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心里边，要警醒，我们心里边很兴奋，我们把握好我们的地位，这个立场，我们的原则，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爱以色列的，是支持以色列的，是支持以色列复国，支持以色列得回自己的土地，这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命令，是我们要一心要。这个按照神的旨意来，支持这些事情的。感谢主。这个报告一下啊，这个接下来呢，就是有2个星期的假期，对吧？今天是最后一次，下个星期没有了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下个星期就没有了。然后呢，这个2个星期以后我们再回来。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啊，你弟兄打开话筒，你弟兄有感动祷告是吗？
可以。
好，弟兄姊妹，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感恩的祷告。敬爱的圣天父，与我们同在，永在。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一切荣耀全归你。愿天底下人人都得救。都尊你的名为圣，天父，我们今天又在您的圣灵的感召下，来到圣经学习的团契里，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更明白真理，在正道上不至于走偏。今天我们部分弟兄姐妹，在你仆人牧师的带领下。学习神透过先知写下的书信，教会我们。今天学习的约珥书中，另外几卷先知书讲的是北国的状态，在信仰、生活、道德上都走下坡路，离弃了神，拜邪神，离弃了和他们祖先有约的神，拜邪神。却忘却了耶和华给予他们历代的恩典。约珥书谈到了神的大日，三个大日即将来到，北国和南国都必将经历耶和华的三个大日。第一个大日的时候，神用律法惩罚那些管教不遵循律法和戒律的所带来的。那些， 在神的方面认为是看为有恶的事。第二个大日，神的管教，但是神也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第三个大日，也告示了新约的来临，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的诞生，直到末世结束。神的第一个大日，凡不遵守律法戒律的，必遭到咒诅。约珥书上也谈到，地上的植物不供应人类所吃，全被虫类吃尽，五谷都枯竭。这日子是耶和华和耶和华，这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无人可抵挡。大怒的日子，无人可抵挡。但耶和华又呼吁他们悔改，神还保留给怜悯，赐予新的恩赐。从悔改日起，也就逐渐的进入了新约时代，直至耶稣的诞生。降临，以色列人有时被神的话语触动，但有时候又遗忘了。我们现在世界上也竟如此，说罪，你这说是我们罪人的共性。唯有悔改神，悔改神又赐下了五谷丰登，使神的百姓必承受，不至于羞愧。凡求靠耶和华，必蒙得救。福音的恩典降下在人间，神的子民必从全世界各方回归神的应许地。所以，我们归主的儿女一定要站稳立场，维护神的作为，与世俗格格不入，一定要警醒。神又对以色列周边的人发出了警告：如要和神对立，对立的必遭神的报应。近代的中东歌词的战争，以色列不败的战绩，也显示了神话语的验证。圣经中，神早已讲了，祝福以色列的人，神必祝福。咒诅以色列的，必遭神的咒诅。这也是当今世上真理和邪恶的分水岭，基督和敌基督的判断的标准。目前，以色列逐渐收回了应许地，也是和华的旨意。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到那时，必定让世上的人全知道。耶和华是统管天地的主，万物的主。今天的查经暂到此，归荣耀于我们的天父。祷告全奉靠恩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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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